好，我们再来思想一节经文。罗马书五章十三节。罗马书五章十三节，我们来一块读，预备起。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好，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如果你罗马书听过呢，基本上咱们讲过这个，说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意思呢，并不是说没有律法就没有罪，而是说没有律法，罪就无法算在你的账上。那个算呢，是指着记的意思。罪也不算罪，是指着罪就无法给你记在你的账上啊。所以说那个算那个字呢，在希腊文里面它指的是那个会计那个科目那个词有关的，与会计的科目有关的一个词，是指着记账。就相当于律法呢，就比方说十条诫命，这十条啊，就相当于是会计记账的会计科目，有十类，那么好分类记账，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也就是说没有律法呢，记账不方便，而不是说没有律法就没有罪。可见呢，上帝在历史当中啊，把这个律法的这个条目按照条目颁布下来的目的是为了便于记账啊，这个万就是这个意思。那为啥要记账啊？记账是跟审判有关的啊，便于审判啊。那人就立马得出一个结论，说那这样的话呢，那犹太人有律法记了账，审判的时候按照这个条目审判，那外邦人他可没有啊，将来那外邦人咋审判？保罗说呢，外邦人审判的时候啊，也有他们的原则，因为上帝早就把律法写在了他们的心里，他们受审判的时候会按照他们心里的那个律法受审判啊，不是按照这个条目受审判，但是会按照他心里的那个律法受审判。不过我们在这儿呢，思想的另外一个主题，你看这个圣经呢，你这样想那样想，它有好多个视角看。没有律法之先，罪就已经在世上，但是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我们想一想，律法是在摩西时代颁布的，在摩西时代之后就可以有律法为他记账，但是在摩西之前人有罪没有罪啊？一定有罪吧。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说啊，这个没有律法之先，罪就在世上了。那可见呢，这个律法呢是指着摩西的律法，没有摩西借着摩西颁布的这个律法之前，罪就已经存在了，罪就已经存在了。那么罪就已经存在了，约翰一书三章四节说，违背律法就是罪。同一个词，律法之先，罪就已经存在，那违背律法才是罪，违背律法就是罪。那就是如果用违背律法就是罪啊，那就表明罪只能在律法之后有，因为违背律法就是罪，没有律法就不违背律法，不违背律法就没有罪，是不是？根据约翰一书的那个字面意思是这样的，违背律法就是罪啊，那就只有是有了律法才能犯法，犯了法啊，那才是罪，违背律法就是罪。可是这是约翰一书的三章啊四节说的，可是罗马书的这个罗马书的五章十三节呢，十三节说啊，是没有律法之先，罪就已经在世上了。可是这儿说呢，是违背了律法就是罪，那这两节经文是不是给我们感觉到有一种冲突的感觉？似乎有一种冲突的感觉。哎，那因此咱们就得研究研究这个圣经了。保罗说了，没有律法之先，罪就已经在世上。如果没有律法之先，罪就已经在世上，那就表明在这之前人犯的这个罪跟在之后人犯的这个罪是一样的。那既然是一样的，那就表明有一个东西是超越了这个律法的一个东西存在着，它一定有一个超越了律法的东西存在着。那么就说明呢，你犯了这个呢，等于他犯了这个，有一个是犯了一个东西有了罪，跟犯了律法有了罪啊，背后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我们看不见的，它一定是存在的。否则的话呢，那怎么叫做没有律法之先罪就已经存在呢？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存在，就证明 在律法之前有人犯了一个东西就有罪了，犯了一个东西有罪了，然后呢就犯了律法就是罪的话，那就表明有一个律法等同于一个东西，要去找那个东西。那么找出那个东西呢，我们还不知道它名叫啥，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个东西，就给它取名叫 A， 取名叫 A。 可是现在看一看，上帝是同一位，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公平的，那他会不会这个律法是给犹太人的，那给犹太人的这个呢，犹太人犯了律法就是罪，那么假如果还有一个 A 跟律法差不多的一个东西，那假如果上帝是同一位，是公义的公平的，那么这个 A 呢给这个律法它必须得相同才行，如果它不同，上帝就不公义了，它就不公平了，所以说那就要找这个东西了。到底没有律法之前罪就已经在世上，那罪在世界上什么时候罪就存在呢？那要是找到最前面，找到头的话呢，我们只能找到亚当的堕落，从亚当堕落这开始啊，人就成为罪人的。你看亚当堕落之后立马就看到了人开始犯罪啊，这个该隐把亚伯杀了，那他就犯罪。那因此上一堂课我们看到那个生命之约，那个生命之约呢仅仅让我们理解的就是一个约的关系，那你犯了吃的生命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等于是被约了，你把一个约给破坏了。可是我们要是仔细想一想的话，这个约跟法有没有关系？你比方说婚约，这个婚约是不是也是婚姻法？那么你破坏了婚约，也就等于你犯了婚姻法，对吧？找出一个东西来，就是约跟法好像有关系。不过约这个字呢，强调的是关系，我跟你立约是强调的关系，不是强调的责任。那么我们有了关系，那如果有了关系呢，这个约呢还有另外一方面，既然说到约它就得有一个代表，立约的话它是要找一个代表人的。所以说如果说他生命之约，那就说明亚当是个代表，亚当代表众人给上帝建立了关系，那亚当背的约呢也代表众人破坏了和神之间的关系，他仅仅此而已，也就是在这个约里面只能看到这一层意思，他看不到别的意思。但是假如果创世纪二章十六节十七节说，耶和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啊，这不仅仅是个约，它也是个法，那就表明你被约的同时你也犯了法。它到底能不能看作是个法，这是个约，能不能把它也看作是一个法，那我们就需要找一些圣经看看能不能说明这件事儿。我们现在看一个圣经，大概我看是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书三十三章，耶利米书三十三章二十五节啊，耶利米书三十三章二十五节，耶利米书三十三章二十五节，我们一块读，预备起。
耶和华如此说：若是我立白日黑夜的约，不能遵守；若是我未曾安排天地的定律。
好，他说若是我立白日黑夜的约，是不是用到一个约啊？我立白日黑夜的约，大家现在就透过这一句话，大家是不是能够看到外面的天地？你觉得有没有一件事情很奇怪啊？白天完了就是黑夜，黑夜完了就是白天，白天完了就是黑夜，黑夜白，就这样一不停的这样转着，黑白白黑黑白，一直这么转着。哎呀，不说他烦不烦，我们都有点烦了，对吧？就这么始终这么循环着，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事儿说了，说他们是在守约，白天黑夜都在守约，因为上帝造他的时候给他们立了约，白天完了就是黑夜，黑夜完了就白天，所以他们就轮换守约，都在守约的。这是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立了白日黑夜的约，对吧？后面说了，若是我未曾安排天地的定例，那么这个定例这个词呢，就表明说黑夜白天，白天黑夜，这是个规则，这是个法则，这是个规律。 哎，你看咱们假如果说哈，没有上帝不信上帝的人呢，得到的结论就是这是自然现象吗？这是自然法则吗？这又是谁能抗拒呢？这就是个定律啊，那人家就是这样，黑了白，白了黑，你问那个干嘛呢？不必要研究。但是呢，如果我们要看圣经的话呢，就得到两个意思，我们看到的这个法则背后啊，原来有一个定法则的上帝。哦，这个法则是上帝定的，他不仅仅定了这个法则，好像他也给被造物立了约，那因此被造物也得守约。他怎么守约？就是照着法则而活，白天黑夜都在活着，活啥呢？活那个法则。他活这个法则就等于守这个约。那么我把这个圣经找出来的目的呢，是想让大家了解一个意思，就是约跟法有关。定律是不是法？定律就是法则的意思吗？对吧？它就是法则的意思。这样就找到了一个关系，就是只要是约，约里面有法性。如果那个约没有法性的话呢，那个约就没有权威了，它就没有效力了。如果立的约有效力，那它就是里面就是一定是有法律的效力才行。没有法律的效力，那约就是一张废纸，是不是？所以就找到一个关系，就是约中有法，法中有约。约中有法，法中有约，但是约不是法，法不是约，这二者有区别。可是约里面有法，只要说咱们两个立了约了，这就具有法律效力。如果说这是一个法律，这个法律的背后就表明有一个约的关系。就是这个字呢，就是看到这个字就应该想到另外一个字，而不是一个仅仅是个约没有法。那么中国人呢，基本上不怎么注意这个，好像就是一张废纸，撕了就撕了，有啥了不起，对吧？他就不就感觉到没有什么责任，他没有想到责任。如果一想到责任的话呢，人就不会轻易的毁约。那么轻易毁约的人呢，一定是没看到约中的责任，所以他才会立约也简单，毁约也简单。尤其现在年轻人，结婚证领着也快，离婚证领着也快。为啥呢？他没看到这个里面的责任，他仅仅想到一种关系，那这个关系是靠这个纸，那有就有，没有就拉倒。这有啥呢？一句话，对吧？这就看到了人是怎么样的，人是越来对这个法的这个责任观念呢，越来越淡薄，才会导致这一点，啊。要么另外一些人什么？另外一些人就是守法，没有约的关系。你比方说执法的人，执法的人就特别强调这个，你犯法了，你犯法了，他不怎么讲约的关系，因为不讲约的关系嘛，他似乎这个法就变成了一个消极的，就是为制裁人而定的，他就变成消极的。那如果看到约的关系的话呢，人就想到这个契约精神的话呢，他就变成了一个大家要履行约，而不仅仅是为了制裁，不仅仅是为制裁你，刑罚你。所以这就是看到在咱们中国目前的现有的这种状态当中啊，就是两个极端当中，老百姓也不想着责任，他也没有看到那个约的那个重要性，利也简单，费也简单。所以我们在圣经当中呢，透过耶利米书这个33:25找到了一个关系。若是我立百日黑夜的约不能存住，若是我未曾安排天地的定律。无神论者从哲学的角度上来讲，他就认为这个天地万物啊，它就是按照它的法则就这样运行的。那么这个天地咋来的？反正就这么来的，啥时候来的就这么就那时候来的，你说你具体说啥时候？大概就几千万万万万百百百百年年以前啊，就有了这个世界了。然后这个法则就存在了，就这么转着，就转了这么多年了，谁知道呢？因此他可能会把这个定义为是不可知论。你别想那么多，这不没有人能知道。知道的人都是胡说的，这个事本来就不能知道，所以大概他们就看这一点。因此这个法则就叫做什么法则呢？叫做自然法则。因此呢，这种观点的人叫自然神论，也就是自然神论。自然神论就受了这个自然法则的影响。我信上帝，但上帝造了这个世界之后啊，把这个法则往那儿一造就不管了。为啥呢？因为有了法则了，你就按照法则运行就完了，我管那么多干嘛呢？这是因此呢，这个自然神论就从这一个哲学的这种自然法则中，既不想放弃自己的神论，但又接受了自然法则，两个观点合了，就变成了基督教的自然神论。那么无神论者的说，没有上帝，只有一个自然法则。那么另外一种呢，也有一个极端，那就是我相信有上帝，但是他忽略了法则，因为他不敢讲这个法则，一讲法则的话，就好像是把上帝变成了一个理论。我们的上帝是有位格的， 然后呢就说这个天地万物都是上帝天天都在那里指挥着，好像是上帝是大灯的，他随时都在指挥着天地，呼风唤雨在那里折腾着啊，背后就是上帝在这里指挥着，那么好像是万有都是靠他的双手在拖着，这样的就忽略了法则，他就忽略了法则。但实际上呢，这两个思想应该都在的，就上帝也造了法则，上帝也在护理这个法则。那么他护理万物啊，你比方说一棵树，那上帝在护理这棵树的时候，他不是在护理这棵树，更重要的是护理这个树里面的生命法则啊，他是更多的是保护这个法则，就是你不能破坏这个法则。这样来看的话，那我们就想找到这个关系之后呢，是为了让我们明白创世纪第二章十五十六节，也就是约中有法，法中有约啊，这是耶利米书这个圣经是比较清楚的。还有一个圣经啊，大概不需要找哪一节了，我觉得大家想也能想得到，圣经当中呢，是不是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出来见了会幕，当中会幕里面有一个约柜，可是那个约柜用词在圣经当中很少，大部分情况下叫法柜。哎，你看这为什么又叫约柜叫法柜呢？这就表明说因为约柜中有法版，是不是表达了刚才我那个意思，叫约中有法。为什么叫约中有法？因为这个柜啊本来叫约柜，但是约柜里面放着法版，这是不是叫约中有法啊？约中有法，法中有约。那你一提到法版的时候，立马就想到在约柜里，你一想到法版马上想到约柜里，那你一想到约柜立马想到里面有法版。所以说这时候是不是就看到他把两样事情合在一起，约与法的关系啊，约与法。所以说真真正正看到了这个，如果不要说信仰，单单说到圣经文化的话，实际上呢，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够建立起来这种观念，就这种观念能够深入人心的话，那这个国家就是有福的啊。可是人发现尤其是中国人，他没有这种调和啊，就是要么就是约没法，要么就是有法没约。但是如果把约跟法联系起来啊，那就啊有了这种精神就好。还有啊，圣经也提到这样的话，你比方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第七节，他称上帝向他们颁布的律法叫做约书。上帝是不是给以色列人颁布了律法？但是又称律法叫做约书，约书啊，这样这些圣经都告诉了我们约与法的关系。但是你不要把约跟法混了，就是约就是法，法就是约，不能这样讲，因为约就是法，法就是约，这就是混了。应该说约里面有法，法里面有约，约和法是有区别的。那么就以刚才咱们所看到的这个何西亚书说亚当被约，你看他强调了一个约字，那这个约呢是关系啊，因为他和上帝的关系建立起来，如果他背的约呢就破坏了关系，你看这个约是强调的关系。另外一个呢，说到约的时候呢也看到了代表啊，他这个约不会跟每一个人立约，是跟一个代表立约，由这个代表代表他所代表的人成立。但是法就不是了，法强调的是责任，并且强调的是个人的责任，而不是说你代表我有责任，不是这样的，而是每一个人和神之间的责任，不能说亚当跟神之间的责任。比方说夏娃是不是先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但是上帝有没有跟夏娃立约？没有，没立约，他没背约，但他犯了法。你不能说夏娃吃了果子没罪，有没有罪？没罪咋能审判他吗？肯定有罪吧。但是为什么他有罪，夏娃吃了可是没有影响到别人呢？因为他跟约没关系啊，他不是代表啊。那么假如我说约就是法，法就是约的话，那就是夏娃犯了法就背了约了，那他背了约的话我们就都背约了，但不是这么回事。哎，所以说你把它一区别，你就会发现圣经就好讲了。哦，原来夏娃只是犯了法，因为他没背约，因为约就不是给他立的吗？他又不是约中的代表。但亚当吃了之后呢，他同时两样事，他背了约，那我们在亚当里都背约了，但是他也犯了法。那这个时候你会看到这个犯法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亚当犯法，就是亚当犯了，夏娃犯法就夏娃犯了。那亚当背约的同时，我们在亚当里也一同背的约，实际等于我们个人和上帝之间的我们也犯了法。可这是主观的，我们还没生出来呢。好，没生出来你试试，只要你一生下来，由于你跟上帝的关系破坏了，你这个人一生下来你是个犯法的，你是犯法的，你从第一天开始你就是个犯法之人，就是个不法之子，就是个不法之子。所以说强调这个罪的时候呢， 有两个罪了，一个是约的罪，一个是法的罪。约的罪呢叫原罪，法的罪呢叫本罪。啊，约的罪它就称为原罪，因为你被约了，亚当被约，我们都被约了，这个被约的罪叫什么罪呢？这个被约的罪就是原罪。可是接下来呢，我们的本罪呢，本罪就是你个人犯法，你个人犯法，从你一生下来就是个犯法的啊。那么亚当要是背的那个约呢，亚当背了那个约之后呢，那个约的那个原罪啊，它临到了我们，是提到了刚才的三样。第一个是原意丧失了，然后朋友没得做了，然后也没赚到永生。由于我们这些东西都没有了，你也就变得不可能守法了。所以人生下来就叫做不法之子，不法之子怎能守法呢？所以说这个不法之子生下来就一定是在每一件事情上都不法。那这有一个词出现叫法，法前面加上一个前缀不，是不是？所以说什么叫做不法呢？很简单，法前面把它否定了，给它个前缀词啊。所以因为咱们中文就是字，要是词的话呢，那就是我们有一个法的词根，再给它个前缀，就叫不法。那这就说明了，就是把这个法给它否了就行了，否了它就不法，就不法。那再看看约翰一书三章四节就出现了，这说什么呢？我们来读一下约翰一书三章四节，研究研究那个圣经。好，我们来一块读，预备起。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第一句是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这个话好理解，因为每一个人犯罪啊，他就是违背了律法，对吧？这没问题。可是后面这一句话就不对了，违背律法就是罪。希腊文原文前面那个违背律法和后面这个违背律法不是同一个字啊，不是同一个字啊。你看，如果你们现在有手机的话，你们不是都可以打开那个原文圣经吗？你打开那个原文圣经看一下，它是怎么啊？那个你学会要学会用这些，以后看圣经的话，哪儿觉得不对劲？有原文了吗？咱们现在不学原文就能看原文，多简单！这个给了上帝给了咱们这个工具，你不用啊，上帝将来也要问你的。都给你预备齐全了，你咋不用呢？约翰一书三章四节。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你看违背律法的原文代码叫4160，是不是啊？找见了吧？原文代码4160吧。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叫4160加上一个458，叫违背律法。可后面呢，违背律法就是罪，这违背律法变成458，就是一个什么呢？就前面有一个叫做违背律法，后面呢没有说违背律法。后面呢怎么用的呢？你看违背律法前面还有一个词，违背律法，律法。好，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这个词，违背这个词，他说你行出来一件有动作的，是不是？你人的行动，人产生的，人做了一件事情，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做了一个后面法，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做了一个不法的事。因此呢，这个圣经应该这么理解，犯罪的就是做了一件不法的事，应该这么理解。因为它两个词，一个是你做了，有个行动，这个行动是个什么行动呢？是后面这个律法呢，你看到那个啥了吗？看到他那个解释了吗？叫做不法的行为，不法的行为。意思是第一句话应该这么理解，犯罪的就是做了一件事，什么事啊？做了一件不法的事啊。犯罪的就是做了一件不法的事，可是后面这个没有说做了不法的事就是罪，不是这么说的，而把那个做了一件事给取掉了，就变成了不法就是罪，不法就是罪，是不是？是不是不法就是罪啊？啊，你把那个458打开以后啊，你看看，不法就是罪。这个不法呢，如果你要稍微你看一下英文啊，就有意思了。你看那个英文当中，它下面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它都有一个前缀，啊， 因，是不是啊？那个词就是不，就是不，就是否定了啊，就是它就相当于在解释一个东西，说否定了它，不，不什么呢？不法，哎，也就是不法，不法这个字呢，就等于是把法给破坏了，对吧？不法的意思就是你破坏了法就是罪啊，不法。所以这是不是约翰一书三章四节等于讲了两种罪？一种是做了一件不法的事儿，这是一个罪；另外一个是不法本身。他才讲两件事情，再讲两件事情啊！我想大家应该都能理解吧？啊，这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好，那我们把约翰一书三章四节是不是再按照咱们刚才查的结果重新翻译一下？应该这么说：凡犯罪的，就是做了一件不法的事，不法本身就是罪。这是不是不法讲到本质了？而做了一件不法的事，是在讲后面的现象。那如果我们再用神学的角度解释，就是说，做了一件不法的事叫本罪，那不法就是原罪，也可以这么理解，哎，懂吧？你找到源头了吗？不法，因为你这个人不法了，所以就只能做不法的事儿。啊，如果你觉得咱们这个翻译不太对啊，你再看看新一本圣经怎么翻译的，大概就符合我们刚才这个意思了，啊，或许是。现在这个不断的一本多了，就看看哪儿翻译的不太精确，他们就不断的在又改，他就会帮助我们来理解啊。新一本，新一本三章四节说，你看，凡是犯罪的，就是做了不法的事，罪就是不法。哦，跟咱们刚才查的一模一样了，对不对？哦，就这么简单啊，就我们也会翻译圣经了，你看见吗？我们也会翻译了，并且翻译的还很准确的。啊，那为什么咱们得查这个圣经呢？原因就是因为，当你对神学了解越来越多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些经文矛盾着。但实际上，我们相信圣经本身它不会矛盾的，它不会矛盾。为啥和二本一读有点矛盾呢？那肯定就是翻译上面的不精确导致的。那结果一查，发现它完全是一致的。那好了，那咱们透过约翰一书三章四节再来理解这句话，跟罗马书五章十三节就完全通了。罗马书五章十三节说，没有律法之先，罪就已经在世上了。但是根据约翰一书说啊，什么是罪？是犯罪呢？犯罪就是违背了律法的事儿，就是犯罪。然而不法那就是罪，那不法就是罪，就跟前面说没有律法之先，罪就已经在世上就吻合了。那就表明没有摩西颁布的这个律法之前，人就已经不法了。如果人就已经不法了，表明有一个比这个律法还要法的法。这个律法就好像是一个现象，还有一个比这个律法更清楚的，或者说更本质的一个东西叫法。啊，律法法，或者说律法律，对吧？不过是在希腊文里面、英文里面，它都不这么区别，它都是用同一个字。啊，英文它也只有一个词 law， 就这一个词。希腊文也一样，它就一个词，就是律法、律法、法则，都一个字，是吧？都是一个字。还有那一个，就我们是用信主之法呢，还是立功之法呢？那咱们听的时候，罗马书第三章像是用立功的方法呢，还是吧？但实际上原文用的是法则、律法，那翻译成英文它就是 law 那个字了。那我们是用的是信主的律法呢，还是立功的律法呢？听着就不对劲啊，那咋能叫做信心的律法呢？咋能叫做立功的律法呢？所以那个地方应该翻译成什么呢？翻译成法则。你是用信的法则呢，还是用立功的法则呢？对吧？就说这是一个渠道，你用的是，你走的是这个轨道呢，还是走的那个轨道呢？它是相当于在表达这个意思。但是可惜的是，希腊文啊、英文啊，它表达它都一个词表达，但是得靠上下文理解，还是中文好。中文呢，这时候就能改了。律法、律、法则，你看好多词可以替换，好多词替换。啊，你再比方就说牛顿定律，它也是law吧？你不能说牛顿的法律，不能这么翻译吧？那你翻译成牛顿定律，那不能翻译成牛顿的法律，谁都知道翻译错的，啊，谁都知道是错的。所以说，我们必须得知道它就叫什么呢？到底这个牛顿的定律跟牛顿的律法区别是什么呢？应该是律比律法更深刻，律比律法可能更指的是那种本质的东西，更核心的东西。而律法呢，带有一些现象了，而律呢，好像它是 那它背后的那种生命一样。如果把律跟律法加以区别的话呢，在中文里面有没有必要啊？有没有这个必要把律跟律法加以区别，或者还是咱们把所有见到这个律法的这个字的时候，在中文里面统统的都用律法，行不行啊？那实际上的就会混淆。哎，可是英文它就不会混淆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理解的时候，他会根据上下文判断，他不会理解成一个意思。但是中文也有可能就会混淆，所以中文加点区别是对的。哎，咱们和合本圣经《罗马书》第七章翻译，你看都是同一个字吧？《罗马书》第七章前半部他说：“没有律法，罪是死的。”哎，他说没有律法，可是到了七章的后半部，他说什么呢？我觉得我心中有一个律，他实际上还是同一个字，他不说我觉得我心里有个律法，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他不说是个律法，他说我心里有一个律。那谁都知道这个翻译是好的，啊，谁都知道后面讲的这个律法跟前面讲的那个律法意思不一样。前面讲的是摩西的那个道德律讲的，而后面讲的这个是指着有一个规则，有一个法则，有一个不可抗拒的力量。对吧？他是在讲着这样一种趋势，就是你改变不了趋势的那种力量说的，啊，不能改变趋势的力量说的。那谁都知道这个意思，所以说我们中文呢非常好，还是把比较现象的东西啊，看得见摸得着的呢叫律法，那看不见摸不着而存在的一种内在法则呢，称它叫做律，啊，这样好。那如果是这样呢，那摩西颁布的这个法呢叫律法就对了，因为它比较现象嘛，已经刻在石板上了嘛。既然已经把它刻在石板上，看得见摸得着，那我们就称它是律法就对了。但是你必须得知道，这个律法来自于另外一个东西，法，它是从法来的，从法来的。那么那个法是从哪儿来的呢？那个法，如果我们在圣经里面找的话呢，应该找到了创世纪二章十五十六节。哦，原来在那个地方跟他立了个约，约就是法，法就是约啊，啊，约中有法，法中有约啊。哎，所以说创世纪二章十五十六节那里首先启示给我们一个法，一个法，这是启示给我们一个法。但实际上在这个法之前还有一种法比这个法还要靠前，因为这个是到了第六天出现的，实际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每一天都有法，因为他说我立了白日黑夜的约，我安排了天地的定律，那是不是也是法？只不过把那个法呢给这个创世纪二章十六节的这个法比的话呢，可能啊二章十六节的这个法更具有道德性，而前面那个法呢更偏向于法则的普遍性，而这边呢就具体到跟道德性有了直接的关系了，而前面那个呢好像跟道德性没有直接的关系啊，没有这，但是它是有法则的，对吧？那至少可以这么有个区别吧。如果用广义和狭义呢，前面所说的那个定律啊可能是指着一些更广泛的普遍法则，而这个二章十六节呢可能更侧重于比较狭隘的是人之间的跟神之间的一种道德性的一种法则，对吧？但是一样的，二章十六节十七节也是拿出来的啊，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它必定还是拿出来摆在那儿的。那么能摆出来的东西呢，实际上就有一个看不见的东西隐藏着，那这个东西来自于哪里呢？哎，那就是罗马书第二章十五、十四、十五节说的，哦，原来是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那是因为人在每一个人心里有一个东西，那个东西称啥呢？我们也可以叫它叫法性。每一个人心里都有法性，都有法。但是那个法呢，它确确实实在人心里的那个法呢，更具体的是指着道德的领域讲的。因此每一个只要是人，他就有一种法的概念，他就知道何为公义，何为圣洁，何为良善，他就会知道你这个事做的对与不对。没有学过法的人都知道你做的对不对。按道理来讲啊，只有法官才能判断对错的嘛，因为法官是专家嘛，他们是学过法的人嘛，所以说他可以根据他所学的法律判断这个对啊那个错啊，这个判几年刑啊，那个怎么定啊，定罪啊，这知道吧。但是我们发现世人每一个人似乎都有这个功能，这个事轮到自己的时候基本上不怎么知道该咋判，但只要轮到别人头上都知道咋判，所以他看见别人做的不对的时候 他就开始指手画脚了，你这样做不对啊，你要注意点啊。他就知道了。轮到自己头上的时候，他就问了，我也不知道咋办，我今天遇到个这事，我不知道咋办。问谁啊？就问最好的人。最好的人，你这个做的不对啊，我不是我说你，咱们俩关系好是好，我就说你两句，你这样做的不对啊。他知道不对，可是过两天轮到他自己了，他也不知道对不对了，又问他，哎呦，我这样做对不对啊？你还说我呢，你不也这样吗？哎，你发现了，每一个人都能当法官，并且判断的非常精准，你做的对不对？那么大家既然能判断别人对不对，你根据什么判的呢？你得有标准啊，因为每一个人的良心都在看着自己心里的那一个律法。那个律法呢，一说律法就想到这儿来了，所以我们为了不让他想到摩西的那个律法身上，我们就把它改了。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法，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法。所以当亚当吃的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的时候，需要上帝跟他说，亚当你犯法了，需要吗？不需要说的，他的良心就已经对他说了，你犯法了。而那个良心呢，就是上帝的一个仆人，在人的心里做审判官的。所以当他的心里想吃果子的时候，良心就已经定了他的罪了，你不法了，你犯法了。所以说那一个法呢，才找到了源头了，找到了最原始的那个源头，就是人心里有一个法。这个法呢，是透过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可以随意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的这一条，把它给显明出来的。但是为什么上帝要把这个在这个约中显明呢？因为你这个法性呢，给你立了约，你那个法性就附加在这个约上了。但是这个约呢，是为了建立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所立的。所以说创世纪二章十六十七节完全可以把它理解为是神给人立的约。但是由于人内在的那个法性，世人知道这个约中有法的效力。那么当你吃了这个树上的果子之后，不但是背了约了，你也背了你心中的法了，你也违背了你心中的法了。因为心中的那个法呢，附加在那个约里面，是附加在那个约里面的。所以上帝给他立这个约的时候，不需要另外颁布一个法，因为那个法在人心里。所以说约和法是不分的，立了约谁都知道它具有法律效力啊，有法律效力。但是上帝造人的时候把这个法放在人里面，不立约呢，他就不能够看得出啊，这个法原来它有关系，对吧？为怎么样能够让这个法变成一种关系呢？就是透过立约让这个法来彰显你和神之间的义务和关系。所以说法和约各强调一个重点，约强调关系及代表性，法强调了不强调代表性，但是强调了个人在上帝面前的责任。那亚当背了约之后呢，他不单单是背了约，他也犯了法，夏娃也犯了法。我们每一个人在亚当里都成为什么人啊？因为你背了约的人呢，每一个人都成为不法之子。不法之子，那个不法是不什么法了，你那个不法就是不了我们心中的那个法。所以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有一个良心的印证，知道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不符合心中的那个法。不过呢，由于人的这个犯了罪之后呢，眼睛已经瞎了，心眼已经瞎了，那么他对这个法呢看不了那么清楚啊，看不清楚了。你再看不清楚还不至于完全无知，不至于完全无知。所以啊，就像咱们过去讲过的，就像这个法律，这个道德法要是分成几个部分的话，你就会发现前四条诫命你都看不见了，可后六条诫命呢不是完全看不见，你还有一部分啊。哪一部分看不见呢？凡是律法吩咐的你都看不见了，但是律法禁止的那一部分你还能看见。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少数人能看到律法禁止内心的，他知道内心恨人之罪，大部分人看不到这一点。可是所有的人都有一点能看见，那就是律法禁止的外部的，在后六条诫命里面，像你不孝敬父母，谁都知道是罪，这你不能，就是你眼睛再瞎摸都能摸得着，都能摸得着，这是不对的啊。杀人，对吧？偷窃、奸淫、谎言，这些怎么了？这些就是不需要，就算是瞎子都能摸出来，就是你没办法把这几样完全给否了。所以这就看一下世界上各民族啊，文化不同，时代不同，信仰背景不同，但是在这一些方面是相同的。比如说不孝敬父母，你到任何一个民族，你把那个 儿子打他父亲的那种照这个录像拿出来，然后你介绍这个是儿子那个是父亲，你就把这种录像拿出来告诉你，你到任何一个民族去放，大家不懂语言，但大家看了这事都恨之入骨，都说这是不对的。因为啥？因为大家有个共同的标准，都知道这个事儿啊，这是犯法的，啊，这是犯法的。因为他心里的良心告诉他说这是不对的。那如果我们现在明白这个是法的话，约跟法的关系呢，已经让我们想到了创世纪最早的时候起初上帝造人的时候，造在人心里放了一个法，那么上帝又跟人立了一个约，有了关系。那么这个约跟这个法呢，又是相提并论的。那如果你守这个约，就等于你在守法。那么到底那个法的内容是什么呢？那个法的那个内容，那么由于人的堕落，对这个法的理解啊不健全了。但是如果一个没有堕落的人，应该对这个法应该有正确的理解吧。那么我们想一想，既然堕落了人不知道，那我们今天信了耶稣了，那我们在圣经里面总能找到这个法的内容应该是啥吧，就是在我们心里的那个法它咋就是不法了，你得知道那个内容吧。主耶稣对于十条诫命是怎么样说的，他说十条诫命的总纲是什么，就是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对吧。那就表明如果你要找到这个法的内容的话，可以说就一点，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上帝，并且为爱上帝而爱人如己。那亚当堕落前，亚当是不是一个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上帝的人，是还是不是？达到这个标准了吗？好像还没有，好像还没达标。但是他是不是有这样的？有，但是有这种心爱上帝，但是却没有达到尽心尽意尽力尽性，对吧。好，那这就是咱们上一堂课所讲的，如果你有爱上帝的心，因为是朋友嘛，但是你没有达到尽心尽意尽力尽性，因为那不是情人嘛。那如果呢，你从朋友到情人呢，那就是从爱到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了，这是不是啊。哎，你看这就说明你先爱着，你甚至爱到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时候怎么样，就得到永生了。为啥呢？因为到了那个份上的时候啊，你基本上你的生命啊跟上帝的生命啊就合在一起了，因为你已经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上帝了，不就等于跟上帝合一了吗，对吧。所以说呢，虽然是两个人才一天没见面，他就说好像好几年没见面，为啥呢？因为他已经尽心尽意尽力尽性了，对吧。那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呢，人没在一起，命在一起，命在一起联合了。那么呢，亚当如果真的能够做到了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上帝，那他跟上帝的关系就合一了。可是上帝说你慢慢做慢慢做，往这个方向努力，往这个方向努力。如果当那个魔鬼来试探他的时候，他如果说我要是守住，那么他就立马就能够差不多他守律法的那种心呀，就能够提升一大截。提升到哪儿？就提升到这可是尽心尽意尽力尽性了吧，连魔鬼这样诱惑我都不听，这是不是证明了我就尽心尽意尽力尽性了。所以说就差那一点，他守住的话呢，就相当于从这个台阶就跳到了那个台阶，就从朋友的这个台阶就跳到了那个情人的台阶，就差这一点没跳。不但没跳，一跳还倒下去了，变成仇敌了，变成仇敌了。所以说这是让我们看到了哦，亚当那个心里他不仅仅是一个法，并且亚当也知道那个法的标准是啥，那个标准是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上帝，为爱上帝而爱人如己。那么就表明着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仅仅没有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上帝，并且他怎么样，他变成了一个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魔鬼，尽心尽意尽力尽性听魔鬼，尽心尽意尽力尽性信魔鬼，不听上帝，不爱上帝，不信上帝。所以圣经说那个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提到说，他们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那么就用这个词的话，是不是完全可以用在亚当身上，他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等于信从魔鬼，信从虚谎，不信靠上帝。 那不信从上帝的人呢，就心里就产生了一种心，叫什么心呢？不信的恶心。所以亚当那个心呢，立马变成了不信的恶心。那我们现在对罪呢，开始有一些理解。什么叫做罪？真真正正的罪啊，不是指责你违背了多少律法，干了多少坏事。最重要的是对罪的认识是不法，不法就是罪。那如果咱们要做了不法的事呢，那叫犯罪，就加以区别。不法就是罪，做了一些不法的事叫犯罪啊，不法就是罪。所以说不法就是罪，那个罪是名词，做了一些不法的事叫犯罪，那个犯罪叫动词啊，犯罪叫动词。那再看看罗马书5:13说，5:20说，5:20说什么呢？律法本是外添的，叫过犯显多。那你就知道，叫过犯显多，叫过犯显多是指着不法的本罪呢，还是指着，这个做了一些不法的事的本罪呢？是原罪呢，还是本罪呢？是不是本罪啊？好，那如果说律法是外添的，叫过犯显多，既然叫过犯显多嘛，那就说明了它是指本罪讲的。如果是指本罪讲的，那你就知道这个律法是和本罪有关的律法。哎，所以说摩西借着摩西颁布的那个律法呢，是跟本罪有关的。然而罪可不是从这个律法来的，乃是比它更深入的一个法，那叫不法的法来的。那如果这个叫做这个不法就是罪，违背律法就是犯罪，那再想一想，那律法和法和你心中那个不法的法有没有关系啊？它必须得有关系啊，它必须有关系。这就叫做什么呢？本质相同，现象不同。所以说不法的法强调的是本质，律法强调的是现象。所以说法只有一个，律法却有十条啊。因为啥呢？因为律法等于把那个法给体现出来，解释出来。所以说不法的法是一个，而律法呢却有十条，却有十条。那就说明这十条是从那一条来的啊，是从那一条来的。那如果说那一条的话呢，就用一个字概括的话，那真正的法就是爱。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逢爱人如己，两条了。那两条再变成一条呢，就是爱神。那爱神再变成一个字呢，就是爱啊，就是爱。所以说那个法跟爱有关，法跟爱有关。那律法呢，律法呢就不是一条了，律法就能哦，就从那一就生出多来，就生出多来，所以就变成了比较外在的啊，这样理解的。哎，那么我们这样把刚才那个生命之约跟这一堂课讲的这个法合在一起，就相当于了解两件事情。不但在了解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了解了一个人被约就是不法，被约就是不法，而不是违背律法，不约就是不法。所以说所有在亚当里的人，亚当作为一个代表，他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不仅仅是被约，他同时也不法。那么我们在亚当里的人呢，不仅仅和亚当一同被约堕落了，我们也有了这样的一种性情。什么性情？不法之子。那我们也就成为不法之子啊，不法之子。第三方面呢，那他就是听了魔鬼的话，那听了魔鬼的话呢，那就变成了魔鬼的奴仆。所以说亚当的堕落就导致我们本来跟上帝是朋友，现在变成了什么？魔鬼的儿女，他变成了魔鬼的儿女。所以说魔鬼的儿女，魔鬼的奴才，不法之子，罪的奴仆啊，这些词啊，都是在描述起初亚当被约的那一天，所有的人在亚当里的一个结果。把两件事情再加个区别，那就是一亚当做的，二我们承袭的。所以亚当做的统统都归给了他所代表的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子孙。我们是亚当的子孙吗？亚当就作为一个约的代表，他作为一个约的代表，他犯了等于我们犯的。那这样呢，就是亚当吃那个果子的那个行动，你看咱们刚才不是提到说是这个做了一件不法的事，是不是啊？那个叫做本罪，不法叫原罪，是不是？这是对我们来讲的，但对亚当来讲就不是这样了。那么亚当在伊甸园里吃那个树上的果子，是不是就是做了一件不法的事？所以说如果对亚当来讲，那个也叫做 犯罪。为啥呢？因为他也是做了一件不法的事嘛，是个动词，不是个名词啊。可是对亚当来讲那个是动词，但对我们来讲那个变成了名词。为啥呢？因为亚当做的那个事儿变成了我们的，他得到的那个结果变成了我们的。我们没好像没行动，但是我们却有了一个结果给他一样。那因此原罪呢，就对亚当跟我们来讲都是两个概念。对于我们来讲呢，这个原罪叫什么呢？原罪就是一个名词，就是我们承袭来的，归算给我们的。但是对亚当来讲呢，对亚当来讲的话就是一个过犯，它就是个过犯。所以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到二十一节的时候用了一个词，因那一次的过犯众人成为罪人，因那一次的过犯众人成为罪人。他就强调的是亚当那一天做了一件不法的事，但是那一个不法的事跟我们今天比方说偷了人家个手机啊，这个什么偷吃了人家个水果啊，这个是不是也叫不法的事？但是你这个不法的事跟亚当那个不法的事啊是不一样的，因为亚当呢一次不法的事跟全人类有关。可是我们今天你偷个手机啊啥的，你这个不法的事啊也做了一件不法的事，只跟你个人有关。那为什么我们做个不法的事，这个你偷的是手机啊，那亚当做了一件不法的事就吃了一个水果，看样子来讲的话那亚当那个事小啊，难道还能比今天抢劫银行的罪大了吗？那抢银行的罪要多大呢？对吧？那为什么上帝就因为亚当吃了个果子就这么大的事儿呢？原因是啊，他那个是代表性的，不是你这个事儿真小，你这个事儿也够大的，只不过你这个事儿很大，再大是跟你个人有关。那么就影响力来讲，亚当的那个罪啊很大，因为他关乎的全人类。你这个抢银行的罪看上去比亚当吃果子那个事儿大，但问题就关乎你个人他有多大呢，他就影响到你一个人，他甚至也不能把你弟弟你妹妹你父母给一起枪毙了，就你一个人他有多大的事啊。但是亚当这个事就看上去是一个水果的事，但问题是什么？都是违背上帝的律法，但是就一样，因为他这个罪的影响力大，因为他是代表众人，他的犯罪啊是所有的人在亚当里都堕落了，所有的人在亚当里都灭亡了，那这个事儿大了。那么圣经当中呢，为什么就把亚当的这件事情清楚地记载下来呢？原因这是关乎全人类每一个人，跟每一个人有关的事。假如果这件事情不是跟我们每一个人有关，那么这件事情啊，哎，可记可不记。因此你知道圣经记载下来的事儿啊，都是大事儿，是跟我们人人有关的事儿。如果跟我们没关系的事儿，能不写就不写，只要他写下来的就是跟我们有关的，尤其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那么创世纪一章二章三章可以这么来看，假如我们把创世纪一章二章三章呢给了这个不信的人看，你不要给他后面的，就单单创世纪一二三章给他看，那么他读完之后他就有个感觉，我终于知道这个世界是从哪儿来的了，原来都是上帝造的。我还知道一件事情啊，第一个人偷吃了一个果子啊，他就失败了。然后呢你就问他，那这个果子跟你有关系吗？一般的人都认为没关系。你要说没关系，你想一想你为啥会死。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因为他吃了那个果子所以你会死，跟你有关吗？因为死亡不存在，他吃了死亡才存在，你会死就从哪儿来的？那他马上就是气死我了，原来他这么干啊，有关系了，对吧？马上就有关了。所以说必须得让他们读完之后呢，创世纪一二三章读完之后呢，让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三章圣经跟你有关。如果这三章圣经跟你有关，那么这个人就想了，那我死我现在这问题咋解决？那耶稣就跟你有关。这个事情听起来吧像一个神话传说，但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所经历的所有的书籍、科学、哲学都没有答案。为什么人会死？没有答案。为什么我们生下来就活在这样一个苦世界当中？没有答案。但只有创世纪第三章，就亚当吃那个果子，就成了所有事情的答案。你说这个事我不信，但你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会死，你受苦，这个事实你否认不了吧？你活在私欲中，这是个事实啊。没有一个人会说我不是在跟私欲有关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哪一个人不自私呢？哪一个人不是活在私欲里呢？你就不想一想，你为啥生下来就活在自己的私欲中呢？你为啥生下来就想死亡进军呢？ 你为啥生下来想着过幸福生活，可每一天都在痛苦中挣扎呢？这些事情从哪儿来的呢？没有人给你答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亚当吃那个果子带来的结果。这也就是基督教为什么非要讲亚当偷吃禁果的故事呢？原来亚当偷吃禁果的故事啊，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有密切的关系。只有让他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才会觉得说，那要是这样的话，我咋就得救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咋就能不死了？我咋就能解除这个痛苦？我怎么就能够摆脱这个私欲的捆绑？那你就告诉他，只有一个方法了，没有别的方法，唯独相信基督，这是唯一的法则，没有第二个方法。那人说我不信，我不服气。你不服气，你走走看，你走到一天走不动的时候回来找我，还是这个方法。你不信你就去试试。所以说呢，世界上不管用法律的手段也好，用文化的教育也好，就让人摆脱私欲就摆脱不了。你还说共产主义明天就实现，那不可能啊，摆脱不了私欲。共产主义你说按需分配，按需分配你的工厂，你那他你多少工厂也满足不了他，因为他这个心是贪心的，他活在私欲中啊，对吧？所以说呢，听起来这个理论是对的，但实际上你去做的时候发现没有一样能实现的，没有能实现。佛教的人说，那我坐在那儿打坐，我最后把我自己都打没了，我私欲就没有了。但你坐在那儿打坐就是为了私欲，没有打坐的那就叫私欲啊，对吧？你为谁啊？就是为我自己。为你自己啥？为我自己没私欲，那就是私欲。你不是打坐打到没私欲，是打到小私欲变成大私欲，哪有这样？所以你看他摆脱不了，摆脱不了。可是信了耶稣的人为啥就摆脱呢？因为基督定死埋葬从死里复活救赎了我们，只有我们因信与主联合与他同死，就向私欲死了，与他同埋就脱离了私欲的捆绑，与他同复活，那么这个人呢就成为一个新人，被圣灵管制而不是被私欲管制。这是唯一的得救之法，没有别的方法。所以这就看到全人类都在等着耶稣，只有基督的救赎能够让我们脱离罪的辖制和捆绑。好，那咱们再休息一下。